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有句名言：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在原句中是用来形容权力的沉重负担，说明拥有权势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今这句话常被用在明星、网红和公众人物身上，意味着名气越大，责任压力和非议就越多。若想承受光环，就要承受批评和约束。在我看来，这个词用在摩西的身上更加贴切，因为摩西戴的不是世俗的皇冠，而是使命的冠冕。他没有当国王，没有荣华富贵，但他带着神托付的无冕之冠，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领受律法诫命。他戴的这顶冠重到没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都险些扛不住，因为他要对几百万人负责，要替百姓向神求情，要承受抱怨、背叛和质疑。他承受的重远超任何坐在皇宫里的君王。百姓天天抱怨没水、没肉、没吃的，多次想走回头路，甚至想杀了他。而他自己也软弱崩溃到求死的地步，却依然要站在神与人中间，承担整个民族的命运。这就是摩西，欲受托付，必承其重，欲领众人，必忍其苦。除了主耶稣，这世上恐怕无人能与之相比。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弥数记的十章十一节到十一章的第九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弥数记十章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拔营起行离开西乃山的情形。以色列众民在旷野不住的移动，之所以能够适应改变，那是因为有神亲临会幕和他们来同在。可移动的会幕就表示了神和他的子民一同前进。那么经常旅行、经常搬家，或者是经常面对新挑战的人，他们都知道收拾行李或者是拔营起行是怎么样一回事。人生充满了变数和改变，没有多少事物会恒久不变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稳定并不意味着毫无变动，那么重要的就是要和神共同进退。摩西就赞扬何巴在旷野对他们的贡献， 并表示呢，以色列民是需要何巴的专业知识，好顺利地经过旷野的。如果某人对你来说很重要，你要由衷地去感谢他，那么就要告诉他，使对方知道他在你心中的地位是什么。那么这样呢，双方才可以建立良好深厚的关系。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知道，我们的源头在神。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即使有人帮助我们，那也是神借着这个人来去帮助我们的。我们对人的感激绝对不能够超过对于神的感激，唯有神才是我们永远可靠的磐石。好，民数记十一章一到九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旷野中向摩西发怨言，表达心中对神不满的情绪。首先发出怨言的是混在选民中的闲杂人等，那么这些人呢，指的是不属于以色列民族，但是又和他们一块儿出埃及的外族人。他们当中呢，很多都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通婚所生的后代。以色列人每天早晨都见到神所赐下的玛纳铺满地面，那么这种食物呢，形状仿佛盐水子，又宛如珍珠一般晶莹剔透。但是百姓却并不满足，他们觉得他们有权要求更多，他们就说了，谁给我们肉吃呢？你看，他们没有呼求神来去满足自己的心愿，他们只是想起在埃及曾经享有过的美食，于是呢，他们就埋怨摩西。对百姓吃肉的要求，神就答应来供应，让他们吃到不想再吃。你看，口福后来就成为了惩罚。那么相关的经文就记载在民数记的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以及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我们稍后呢会将查考到。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用不满的态度来向神索取任何事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神应允我们了，我们很可能还是会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所以凡事呢，要学会顺服神的安排和恩赐，要相信神所供应的恩典是够用的，且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那么当我们不再注意自己所拥有的，而只是关注自己所没有的，甚至永远都得不到的东西时，往往就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了。以色列人不去看神所赐给他们的自由、众多的子孙以及应许之地，但却一味地埋怨神啊，没有为他们预备当初在埃及时曾经享有过的美食。于是呢，他们就向神发怨言了。他们忘记脱离为奴的苦难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试想一下，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感激神所赏赐的一切呢？还是常常想到啊，愿望还没有实现，于是就忘记了神所赐的百般的恩惠，比如生命气息、美食、健康、工作等等呢？好，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的时候，当中的闲杂人就开始抱怨了。他们觉得啊，玛纳不好吃，并且怀念以前在埃及可以吃鱼的日子。那么这种情绪在营中就开始扩散了，连以色列人也开始抱怨了，甚至摩西也对这群百姓感到厌烦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所剩下的部分。民数记的十一章十到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报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好，摩西是在抱怨吗？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但是摩西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只是一个被神所大大使用的平凡人。摩西他说，他宁可死也不想承担管理这些百姓的重任。我认得一些牧师， 他们有的患上了胃溃疡，或者是神经崩溃了。我也认识一些传道的人，他们有的辞职不再传道了。这些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就好像摩西一样，向神去抱怨他们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太重了。他们受不了批评、抱怨、牢骚以及诸多的困难。好，民数记的十一章第十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好，摩西犯了向神抱怨的错误，摩西以为他是唯一承担管理百姓重任的人，但其实神从来没有要求摩西这么来做。神承担了百姓和摩西的重担，可是呢，摩西他并没有完全依靠神。那么现在神就说了，好了，摩西，那么我给你几个助手吧。你看，神他很耐心、很仁慈的就给摩西助手，而且一共派了七十位长老来去帮助摩西。那么这种由七十位长老参与宗教管理的制度，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就一直延续。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这种智囊团就被称作是公会。那么正是他们密谋要处死主耶稣的，真是没有这个组织倒好。那么今天的教会呢，就以为如果有了委员会、有了组织、有了章程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组织或者是公会，我们唯一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就可以了。民数记十一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好，神呼召摩西领导百姓，那么就一定会赐给摩西足够的力量来去完成这个使命的。要知道，神不会把一件人所承担不起的事强加于人的。如果你觉得工作压力太重了，或者是管的事太多了，也许呢，你做了超过神要你做的事。所以，神他不会给属神的人太重的担子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民数记的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好，那么圣经对这件事的评论呢，是非常有趣的。诗篇一百零六篇是历史诗，其中第十五节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你看，神响应了选民的要求，但是也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了。今天呢，教会中常有一些人会到处说他们的祷告蒙神应允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代价是什么。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六节，保罗说，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因为我们知道神他会垂听和应允祷告。有时候呢，神会对我们的祷告说不，但那是最好的应允。有时我们所祷告的并不见得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如果我们不断的祈求和抱怨，神可能会应允我们的，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的心灵软弱了。曾经呢，有一位教会的同工要求牧师为他祷告，求主祝福他要快倒闭的事业。他说，如果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呢，就有机会赚大钱了。当时那位牧师还很年轻，他就立刻求主让这个教会同工啊事业成功赚大钱。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 这个教会的童工后来果真是赚大钱了，可是他原本美好的家庭却失败了，他失去了妻子儿女。神应允了他的祈求，却使他的心灵软弱。好，那么神要摩西告诉百姓说，他们要吃一个月的肉，直到他们厌恶为止。神这样做，那是因为选民厌弃神，在神面前哭嚎。好，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0,000，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好，摩西就问神，神要怎么来做呢？民数记的十一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好，神回答说他有能力做得到。那么当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必问神要怎么来去做，神要做就做，不必告诉你他怎么来做，神他会按照自己的旨意来去成就。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好，请注意，这么大的能力是以前所没有见过的，甚至是空前的，因为圣灵降在他们中间。民数记的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经文记载，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好，约书亚对摩西很忠心，那是很好的事，但是更好的是在摩西的身上没有嫉妒的灵。摩西没有嫉妒伊利达和米达会说预言。我认为在侍奉上呢，信徒会很容易的来犯三种罪，就是懒惰、嫉妒和厌倦。我们当中有些人这三样罪都是有的。我们已经看到摩西他不懒惰，他也不厌倦和神来亲近，那么现在也看到他不嫉妒别人。嫉妒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好，民数记的十一章第三十一节经文记载，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分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周。好，那么神就以超自然的能力，就使鹌鹑落在以色列营，使以色列百姓如愿地吃上肉了。鹌鹑的数量呢，就多到难以想象。好，民数记的十一章三十二节经文记载，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10赫梅尔呢，大约是2200升。百姓因为贪心，就捕取了很多的鹌鹑。当时在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没有冷冻库，他们必须把捕到的鹌鹑全都给煮了。那么这说明他们是很贪婪的。新约雅各书的一章第十五节，雅各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一个没有对神心怀感恩，只顾满足自己私欲的人，那么结局只会是自取灭亡。啊，民数记的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你看，神就审判这些在旷野中因为不满足神所赐的食物而离弃神的人。那么今天神还会这么来做。哥林多前书11章31到32节，保罗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圣经很少提到摩西的家庭生活，但是在民数记的第12章却记载了一件有关摩西心烦的家务事。这个事发生在以色列民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行进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高层领袖之间他们的不和。民数记12章第1节，经文记载，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我认为这个妻子不是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希波拉是在出埃及记的18章的第2节，他的父亲就带他到西乃山去见摩西。那么希波拉回到父家了吗？还是他死了？那么这个古时女子又是谁呢？经文中都没有提到。这个古时女子呢，很可能是摩西的第二任妻子。那么重点就是米利暗利用婚姻当作反对摩西权柄的借口。民数记的12章第2节，经文记载，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好，那么大姐米利暗的意思就是，摩西以为他是谁呀？我还记得他小时候是我在照顾他，如果我不照顾他，他今天会在哪里呢？那么亚伦这位大祭司，摩西的大哥，也参与了对弟弟摩西的毁谤。民数记12章第3节，经文记载，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里说到摩西他是极其谦和的，谦和不是软弱，而是顺服神和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这让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身上也同样是具有柔和谦卑的品行。民数记12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那么这是摩西的家务事，因为他们三个人是同胞、亲姐弟、亲兄弟。民数记12章6到9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神说的是神所拣选的先知。神还说摩西他是最好的，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神对待摩西和其他的先知是不一样，神是面对面的和摩西来说话。那么当我们读到旧约时，会看到神对待摩西的确是和其他的先知是不一样的。神出现在亚伯拉罕、约瑟的梦中，但是神和摩西是面对面的。摩西和其他先知是不同的。那么不久之后呢，我们会在申命记的18章第18节看到神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那么像摩西的那位先知，他就是后来的主耶稣基督。民数记12章10到14节，经文记载，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 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好，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这真的是太愚昧了。米利安长了大麻风，那是神对他做出的最严厉的审判。宽大和温和的摩西就为姐姐向神祷告。那么虽然神也医治了米利安，但是他还是要被关在营外七天。你看，米利安的这个惩罚也让选民的行进就停滞了一个礼拜。民数记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神就因为米利安和亚伦说摩西的谗言就发怒了，主犯米利安就立刻患上大麻风了，他就成为不洁净的了，他就必须逐出营外。亚伦呢，也许因为是大祭司，在神权制度中地位很重要，因此呢，他就没有受到同样的刑罚。不过亚伦在看到姐姐米利安受到如此重大的刑罚之后，他就幡然悔悟，并且立刻重新确认了摩西的权威地位，并且请求摩西为米利安来向神求情。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民数记的第十三章的研读和分享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摩西的谦和远非我们常人以为的温柔和善平易近人，而是他一生遭遇患难坎坷却仍能顺服天命的勇气，一路被质疑被埋怨仍能坚守使命负重前行的力量。他为人极其谦和，被写入圣经，不只是对他的盖棺定论和至高的赞誉，也是对人之所以为人该有的样式或该有的生命底色的肯定。摩西作为谦和的榜样，是顺服的见证，而主耶稣作为完全谦卑的典范，则是救赎的真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